好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，从来没有讲过啊。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为什么耶稣从加利利拣选他的使徒？你知道加利利海哦，有很多城市都是渔村嘛。然后拿撒勒呢，也在加利利的那一带，是加利利的西南吧。然后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。那么耶稣他是在拿撒勒长大，是在加利利长大，然后11羔羊的使徒都是出自于加利利，除了卖耶稣的犹大，所以很特别哦。那么加利利整个区域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，但是如果在那里，神可以找到耶稣的父母啊，一对父母来抚养耶稣，把他带大。在拿撒勒啊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啊，其实那边的人啊，瞧不起他们的。他说有什么好东西，从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的东西？可是很奇妙的，神不能从其他的地方，从耶路撒冷找一个大使徒，从撒玛利亚找一个大使徒。他拣选的这些使徒都是从加利利来的。也就是说啊，不是每个地方你可以去投资的，不是每个地方你可以去移民的，你不可以随便去移民到任何一个地方的。有一些地方，有一些国家是很适合做生意的环境了，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出国深造那个地方，或者有一些很多发明啊，新发明从那里而出，所以要看地点的，要看地点的。那现今来讲啊，1906过后，所有的属灵复兴啊，都是从美国而出的。之前是从英国啦，在之前是欧洲啊，只是出自于一个地方。然后，如果你要离开新加坡，你要小心，要三思而后行。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国家？这里培养出来的是怎样的人？虽然李光耀，我们的创国总理啊，虽然他说有很多那些广州啊、海南啊、福建的人，我们的祖父啊，都是从那里而来，他们来这里做奴隶，他们是劳工啊，做苦工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国家变成一个怎样的一个国家，所以不要随便呢移民啊，去另外一个国家。不是说我们有偏见，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些总理啊，都是从名校而出。那比如说，上海是一个经济中心啊，北京是个更多是个文化的中心啊。所以神他不会随随便便，哎呀，随便从加利利找一两个人哈，不是的，神啊，无论他做什么都是有一个目的的。阿门。他拣选这些门徒之前呢，使徒之前一直在预备他们的。我敢说，他不能够从其他地方拣选这些，神甚至也不能在整个以色列找到一个亚伯拉罕呢，需要从伊拉克、美索不达米亚，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呼召亚伯拉罕出来，然后去到哈兰呢，就是靠近耶路撒冷。靠近耶路撒冷，就是要执行完成神的计划。阿门。所以，复活基督的第一句话，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第28章第10节读啊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快去告诉他们。”这个是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。然后，现在我们来看第7节，马太福音28章第7节，这里是天使在说话。马太福音28章第7节，耶稣死里复活后，天使告诉这些妇女哦，去耶稣的坟墓，那两个玛利亚哈，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另外一个没有说明，是哪一个玛利亚？起码圣经有3个玛利亚，所以从这个第7节我们来看哦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外面死的，在耶路撒冷他被逮捕，在克西马尼园他被逮捕。克西马尼园呢是橄榄山的一边哦，一端。然后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，在那些宗教人士面前呢，在法利赛人面前呢，结果他们决定钉死他哈，所以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外面呢。可是当他复活后，他告诉这些人回去加利利，我会在那里跟你见面。为什么不让他们约他们在耶路撒冷见呀？所以同样的道理啊，所以当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，你不要随便离开。他把你放在某一些教会啊，不要随便轻举妄动啊，只是因为你的妻子离开，你明白吗？呀，所以神把你放在一个公司工作，你不要随便辞职，你不要因为你不喜欢那个老板，真的很不想要他而离开，不要这样嘛。然后在28章第10节，第10节是耶稣说话，7节是天使说话，10节是耶稣说话，说的是同样的一句话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啊。”耶稣说：“是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去哪里？去加利利啊。”那两个妇女啊，在礼拜天早晨啊，他们想要找耶稣的身体嘛，想要用香膏抹他的身体，啊，这个是他们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文化。可是去到坟墓，空坟墓来的，不见到他了。后来他们出来，他们去找耶稣的其他的门徒啊。耶稣在半途遇见他，告诉这两个玛利亚，这两个妇女不要害怕，肯定了，看到他好像见到鬼。他说不要害怕，去告诉我的弟兄，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为什么不在这里见我？所以耶稣说的话，天使说的话是一样的，不是一个建议，不是一种建议，是真的有属神的意义的。以前呢，我们教导关于那4个正确，对不对？4个正确，要在正确的地方，在正确的时间，与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情。任何一个正确，不要搞错了，不要把去教会当做理所当然啊！寻求他的国，先求他的国。如果想把你放在那个教会，你不要就这样走掉。阿门。所以这妇女啊，两个妇女，她们离开那个空坟墓的时候，她们去找耶稣的门徒。哎，耶稣已经不在那个坟墓了，然后她们肯定是有点惧怕哈，惊奇。谁知道呢？复活的主在路上向她们显现，他并没有出现在哪里啊？圣殿里，他没有召见宗教领袖，他寻找这些很普通的妇女，可是把一个非凡的信心交托给他们。所以，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指示。天使先把这个信息告诉这妇女，然后第10节，耶稣说同样的话。那为什么不是耶路撒冷呢？耶路撒冷是他们抛在身后的地方，一个他们把惧怕抛在身后，因为他们躲在一个上锁的门后，一个房间里面，那个门不是上了锁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很害怕那些犹太人，所以他们躲在上锁的门后。他们一听见脚步声就很害怕，站立不安。在耶路撒冷呢，就在这个上了锁的这个房间，耶稣走进来。耶稣说：“在加利利，你必见我。”这个是另外一个指示。阿门。之前耶稣走进这个已经上锁的门呢，耶稣复活后是不是把那口气吹进门徒，说受圣灵，对不对？啊，所有的门徒都在，只有多嘛。可是在这里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是另外一个事件哦。耶稣说去加利利，你必见我。可是去加利利之前呢，在这个房间，主早就已经见到他们了，走进那个已经上锁的门后。所以彼得很勇敢的，用很勇敢的声音啊，站在火堆旁啊，3次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。所以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逮捕，然后受审，并被钉十字架，他成了门徒们从未想过会成为的地方啊，耶路撒冷。 是一个很破碎的一个地方，是有很多伤心事发生的事情，一切崩溃瓦解的时候，我们都仍然留在这座城里。耶路撒冷成了他们最大失败的地理坐标。然而呢，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并没有把他们召回去到那个耶路撒冷，乃是让他们往加利利去。有什么属灵意义？有什么意义？肯定有了。他们抛在身后的一个地方，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地方？是一个背叛的地方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犹大已经把耶稣卖了，因为30块银钱呢，出卖了耶稣。这个是出卖、出卖、出卖，背叛、背叛、背叛。而且失散了。兵丁来的时候呢，那些全部的人逃进黑暗之中了，全部都离开了。圣经不是有在经文说的，牧人被击打，羊群便失散奔逃吗？耶稣被逮捕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失散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了。他们去走到加利利，走向加利利80英里的恩典之路啊，没有高铁，是行走哈，是走路的。在那个马太福音28章16节，我们看呢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那还有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约定的山上，圣经并没有说耶稣告诉他们是哪一座山，是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马太福音28章16节，这个是，所以彼得他否认耶稣3次后，他就哭得非常厉害，可是现在他要一步一步的走向耶稣，就是那位他否认的。你想象啊，走了好几天呢，走了80英里的路啊，走向耶稣。然后多马又怎样？多马历史以来，他永远被记住，就是一个怀疑的多马，他不相信嘛。他说："除非我看到，对吧？"可是现在他也跟彼得一样走向耶稣，还有其他人也一样的，一个一个都被呼召回去，回去加利利，去加利利见耶稣，不是为了要审判他们，不是为了要定他们的罪，乃是要修复他们，恢复他们。要重新差遣他们，所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呢，11个使徒，对不对？这里不再是12个，因为一个已经出卖了他了。他们收拾他们所有的一切，开始向北而行。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，大约有80到100英里，就是大约129至161公里的路程。这是一段需要数日徒步穿越崎岖地形的旅程啊。那问题是为什么是加利利？因为加利利是一个恢复之地。为什么是加利利？为什么？如果你感觉到你失败了，耶稣没有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失败的地方啊！如果一些人他们以为说他们是来自于一个非常破碎的家庭，他们的人生很失败，来自于一个不兴盛的一个家庭背景，然后过去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，如果你要因为这个被羞辱啊，算了，那你不要回到失败的地方，你要往前走，你往前走，回到那个成功的地方。你回到那个起初的地方，就是你起步的地方，你开始的地方。当你成为很成功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记得帮助你一路走过来、帮助过你的人，因为你很富有，很富有。可是你忘记了，在你变成富足之前，那些帮助过你的人呢？这个不是中国华人的文化，所以加利利就是他们蒙召的地方。见到他们啊，不是为了要羞辱他们而是为了要恢复他们。信心是从加利利开始的，他们在那里跟随耶稣，然后在那里他们的信心也被更新了。失败不是终局，如果有恩典，哪里有恩典，哪里就没有失败了。因为恩典在哪里，失败就在那里止住了。所以加利利不是一个偶然的地方，那里是一个一切开始的地方。在那里，耶稣召彼得、召安德烈，他们不是宗教人士，不是学者，他们是渔夫。所以要记得帮助过你的人，感谢主。所以不要因为你达到了，然后你忘记你从哪里被兴起的。当雅各和约翰他们撒下那个渔网，他们起身跟随耶稣，还有另外一个税吏，税吏当时啊，那个地位不是很高的， 加利利，你看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去跟随他的一个地方。加利利，圣经说是一个外邦人的加利利，这个是一个很预言性的目的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哦。为什么是加利利？那以赛亚旧约中，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看到的，圣经说这个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。耶稣在拿撒勒成长，这个地方也是在加利利。他在加百农设立了，让他成为了他的基地嘛。加百农是他的基地，所以你看到那光啊，大光啊，你不要从大光走开啊。耶路撒冷拒绝了福音啊，这个是一个宗教中心，所以我说不要随便走进任何一间教会。这座宗教的中心拥有什么呢？是有圣殿，圣殿在那里，祭司在那里，经学家也在那里。可是这些人，这些宗教人士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拒绝了耶稣啊！他们很竭力的、很努力的要把这个复活的信息压下去。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死里复活后，他们找不到他了，坟墓已经是空的。你知道他们贿赂、收买那些兵丁啊，收买他们那些兵丁。要他们传这个谣言，说是犹太人把他的身体拿走了。很多年前呢，有一次我们在美国某一个地方旅游了，就是靠近三藩市了。然后我们在那里啊，我们开车上去一些景点，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有很多旅客上去那里的。我们来到那个地方，我就跟某一个人分享福音，跟一个老人分享福音。我跟他讲关于耶稣死里复活的事情，他说啊，不是真的啦，因为犹太人把耶稣的身体拿走了，然后却说他复活了。我说你是一个犹太人啊，因为圣经说的嘛，是犹太人在犹太人中传这个谣言呢。所以当我遇到这个人呢，他跟我说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了，因为他的身体被犹太人偷走了。我说你是个犹太人，圣经说的嘛，这个谣言是在犹太人中散播的，所以人家要去美国，可是我从美国祷告要回来，我去到那个地方，我跟这个人传福音，他没有否认，他吃了一惊，他没有否认。我说你是个犹太人，感谢耶稣。所以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被逼迫。加利利已经很像世界了，在那个时候，所以当耶稣让他们去加利利，其实他是做一个预言性的宣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福音不会只是留在圣殿，是要传到地极的，传到全世界的。因为呢，神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开的。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宗教的世界，不是一个属灵的世界，是一个外邦的世界，是一个外邦的世界。所以加利利是外邦人的加利利，神并没有用耶路撒冷啊。加利利不是一个封闭的宗教角落，它是一个教会之地来的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区。在那里呢，犹太渔夫与罗马士兵并存的。希腊商人来往其间，因此圣经说这个是外邦人的加利利，外邦旅人穿梭往返的。所以以赛亚早已经命这个地方为外邦人加利利，所以中国人很多要回去耶路撒冷，花很多钱去耶路撒冷，不会在那里，不会是在那里的。耶稣再来不会在耶路撒冷，不会在以色列。所以加利利是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是一个独处的地方，以及医治的地方。这个是第三个理由啊，留出空间去消化。他们可以坐在那里，远离城市的喧嚣与被捕的威胁。他们终于可以静下来，面对所发生的一切。那一夜的被捕，那沉重的十字架，那令人震惊的空坟墓。所以这些是悲伤的人，他们带着愧疚、迷茫，可能他们也很迷茫，所以他们都需要时间去面对、去整理一些事情。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了，神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可能让你离开去别的地方、别的国家读书、工作，是让你得医治，就是被修复了。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他们再次遇见主、再次遇见主的一个地方。阿门。神并没有把他们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 去修复他们，他是把他们带到一个平安的地方，好让他们可以在那里相遇，不只是在加利利，是在那里的橄榄山呢，也就是说不是很舒服。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呢，仍然很充满敌意的。那些宗教人士，他们忙着贿赂那些士兵，他们想要把耶稣复活的这个好消息压下去，不要被传出去。所以是一个很破碎的地方，是到很多人被破碎的地方，不是一个适合破碎的人得到更新的一个环境。相比之下，加利利就不同了。加利利是一个家乡，好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家乡，因为是他们一个很熟悉的地方，他们就是出自于那里的嘛。那第四个理由，为什么是加利利呢？应许的长久，这个是第四个原因。耶稣说：“我复活以后，在马太福音26章。”先来看啊，《马太福音》26章32节，耶稣说：“当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”所以，耶稣在被捕的前一个晚上说的这句话，在阁楼说了，他说要预备这些人呢，因为这个是犹大准备要卖他了，出卖他了。所以在最黑暗的时刻啊，他开始预言了，宣告说他的复活之后的事情。在复活之后，这个长久，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没有一句会落空的。往加利利去的只是，并非临时起意，那是天父永恒计划的一部分，在风暴来临之前就已经宣告了，在坟墓沉寂之中仍然持守。神在你生命中的所有的每一个应许，给你的每一个应许呢，他一定会兑现的。阿门。不是绕过苦难，而是穿过苦难。十字架并没有取消那加利利的约定，反而印证了那个约定。那为什么是一座特定的山呢？权柄与启示之地，从1906年出自于美国的所有的复兴啊过后啊。神用的是新加坡2006恩典革命，恩典革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当我重新开始这个学校啊，重办了，有一个学生，有一些人建议说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办，可是我在祷告，然后另外一个学生也祷告，他说那个地方是一个不属灵的地方，是一个属世的地方，可是新加坡是一个属灵的地方，所以他们需要来这里受装备的。新加坡就是一个他们需要过来这里受装备的地方。有一些人，他们来到这里，他们后退了。那为什么不是在加百农啊？耶稣还没有死里复活之前呢，他在加百农，他自己的家，耶稣的家就靠海嘛。彼得也去到那边哦，靠海的。为什么不让他们去他自己的家见他们呢？给他们喝茶。请他们吃，给他们喝茶，给他们烤鱼、烤肉。可是耶稣很指定的，是一座很特定的山。那你看，摩西上哪一座山？西乃山。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，对不对？以利亚呢，在何烈山，他是从耶西别身边逃跑的，然后他想要寻求神、聆听神，然后在那个寂静微小的声音很安静的时候，他听到那个寂静微小的声音，他本来很精疲力尽了，他几乎要放弃了。可是，在那座山上，他听见神的寂静微小的声音，神让他回去，因为他说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，所以他被恢复了，回到了他的使命中。他有三个任务，以利亚有三个任务，第一个就是要告以利沙接续他。以利亚三个任务，他还没有完成他的任务。如果还没有完成他的任务呢？第一句他会跟你说的就回去啊，完成啊，神对你生命中的计划。耶稣并没有，随便说哦，在加利利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了，没有，给他们的指示是一座很特定的山呢，这些是很神圣的地方啊，天与地触碰呀，所以是很清楚的指定他们。你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，你走出这个危机，然后你要离开吗？那还有呢，有关于山哦，耶稣登山变相呢，在山上门徒看见他的荣耀如日头般照耀，天上亲自印证了他真正的身份。然后在加利利那座山，耶稣给他们这个大使命啊，在一座山上复活的基督像。他的门徒颁布这个大使命，在差遣之前先有启示，在行动之前先有看见。你看到这个真理，你看到这个复活的主。 在山上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，我们来看呢，28:18-19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耶稣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他的身体。耶稣他是君王啊，为什么在山上？在山上他宣告，他对一切的领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呢，无论是属世的自然界或者属灵的灵界，无论是看得见看不见，神把你放在一个公司里面，在你的工作的岗位，用你的权柄，用你的属灵的权柄，不要忘记你所拥有的属灵的权柄。你只是关心你的自然的这个位置，我是一个主席，我是公司的总理，然后你有很多问题啊，在那个公司啊，虽然你的头衔很大，可是你无视了，你忘记了用你的属灵的权柄啊，在公司里面你爬上去，那个就是神啊，天父要给你的那座山啊，你在山上。你说牧师啊，我需要一份工作啊，为我祷告得一份新的工作，工资涨了，在那个地方，你却忘记了用你的属灵的权柄了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！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他的教会，他交给谁啊？这些曾经被破碎，可是今天已经被恢复的门徒啊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去。”他说：“去。”他将自己的权柄分享给那些被他改变的人呢？注意，不是在耶路撒冷啊，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啊，靠近加利利海啊，就是那些渔村的地方啊。当神为你开门呢，在这人间为你开门，那个就是为你预备的特定的地方了，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要使用你的属灵的权柄啊，就是为了你周边的人的好处。比如说你在某一间公司上班呢，你要为那个公司祷告嘛，好让他们越做越富哦。所以新加坡啊，这个不是偶然的一个地方，是神的计划。这个恩典的复兴不是因为那个牧师有多，这个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，这个是一个微不足道，可能很多人看不起眼的一个地方。在新加坡以前，新加坡很多年前的时候啊，他们做奴隶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很多祖先从中国来深圳以前是一个渔村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前我们新加坡这里很多年前，很多人过来做奴隶的。所以君王啊，君王常在高处发声音的，权柄与高度相连的。复活的基督站在山上宣告他的权柄，这是向全受造界发出的王者宣告。从山上可以望见远方。这是大使命范围的真实写照。我们蒙召为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国家守望祷告。阿门。看到吗？这个大使命的范围是全球的、全世界的。我们呢，被呼召在我们的自己的地方、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区域、在我们的国家，我们要祷告、守望祷告。阿门。而且以属天的视角去看见。阿门。那下来，我们看明白加利利认识神的属性，神他拣选那些被轻看的、被人瞧不起的。你看，加利利是一个被瞧不起的地方，被那些犹太人瞧不起、宗教领袖瞧不起，对他们来讲是乡下，没有学问。你知道有一个女王哦，武则天呢，是吧？他们是从哪里被兴起的？所以不要瞧不起那些在你下面的人哦，搞不好啊，有一天呢，加利利这个乡下的地方没有学问、属灵肤浅的地方，所以被这些犹太人、犹大的那些宗教人士瞧不起了，被轻视了。那伯特利在犹大，大卫王。他们那个时候都在犹大，可是你知道吗？耶稣并不是从犹大而出的，他是从拿撒勒而出的。所以那些精英啊，在犹太地宗教精英的眼中，他们就是瞧不起加利利，看不起他们，看不起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嘛，宗教精英嘛。新加坡以前是一个渔村， 哦，没有读过书的，没有学问的，属灵上也很肤浅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神他更喜欢什么？可受教的。耶路撒冷培养出来的是那些学者，可是一直跟耶稣辩论的学者咯。可是加利利却兴起了什么人呢、啊？跟随耶稣的渔夫。所以，当我们明白神为何拣选加利利，以及为何从那里拣选那11个使徒，我们就能够明白了。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的天父的属性了。还有另外一个有关加利利的一个事实哈，神在一个平凡的地方工作。加利利是一个河场了，是一个宣教的河场，是一个多元文化，是一个商业往来频繁、真实而复杂，并不是一个被保护起来的宗教温室。所以神他先要呼召嘛，然后才差遣嘛。所以加利利是一个怎样的地方？是一个神用来塑造一个人的一个地方，在他差遣他出去之前，在那里塑造他。加利利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他拣选11个。他们都是税吏，都是渔夫，然后预备他们，然后装备他们。加利利被轻看，神偏偏就是拣选那些被人弃绝的人。记得一个法利赛人对尼哥底母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且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的。宗教体制早已经把整个地区定为属灵上无关紧要的地方，直接否定的。”然后拿单叶呢？拿单叶对腓力说什么呢？不仅法利赛人对尼哥底母说那番话，拿单叶对腓力说了什么？哎呀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？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？即便在加利利内部，拿撒勒也被视为太小、太偏僻、太不起眼、不值得一提。所以你看，神他越过了这些祭司，越过了法利赛人，越过了那些学者，圣殿里面的那些学者，神却拣选了渔夫，拣选了税吏，以及那些很平凡的工人。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天赋的属性了啊！他拣选了一个被忽略的地区，看似不可能的人选哦，这不是偶然的，这个就是神的属性啊！耶路撒冷的宗教精英公开轻视加利利的。当时有一句这样的流行的话，说：“如果你想发财哦，往北去吧；如果你想得智慧，往南去，去南部。”犹太地人认为加利利人他们很重物质，属灵上很肤浅，而拉比学校他们在哪里很兴盛，在南方很兴盛。法利赛人则带着轻蔑的眼光望向北方，就是看不起北方的了。那神更喜欢的是什么呢？可受教的人胜过神学知识，可受教胜过神学知识，还有随时回应胜过本事。你有本领，可是他更喜欢随时回应的人。所以耶路撒冷培养出来的就是那些优秀的拉比，在最优秀的拉比学府受训的文士。能背通整部妥拉的法利赛人，能就律法每一个细节展开辩论的律法师，耶路撒冷培养的就是这些人。他们呢，还有呢，看见耶稣就跟他辩论。可是加利利相对来讲，加利利兴起的是怎样的人？加利利兴起的就是懂得整夜劳苦的渔夫，习惯听从指示的人，立刻放下生计跟随主的那些税吏。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会跟随他。所以耶稣没有拣选那些自以为是、自以为自己都弄懂了、自己什么都懂了。相反的，他拣选的是那些愿意学习的一切的人。神看重愿意的人，随时回应的人，胜过能力。所以一个顺服的渔夫比一个抗拒的学者对神的国来讲更有价值。这些使徒能够被塑造、被纠正、被改变，而这正是关键的所在。所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地方，加利利是一个很平凡的地方，可是有非凡的托付，有非凡的任务啊！第一次，耶稣说：“跟随我，跟随我。”在湖边撒网的时候呢，遇见那些门徒，耶稣呼召他们跟随他，离开门徒熟悉的地方，门徒在那里第一次讲道，两个人一组，对不对？被差遣出去，他们在加利利的乡村中第一次宣讲神的国。 在加利利，门徒经历到什么呢？他们经历了信息塑造的第一个关键里程碑，不是在神学院里面，不是在圣殿院中，而是在与耶稣同行的每天呢，每天与耶稣同行，在日常的工作上被塑造的。阿们。加利利也是一个他们得到大使命的地方，他们第一次在那里赶鬼啊。你知道圣经说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呢。在列国之前是乡村，在讲道之前是渔网，在权柄之前是门徒训练，这正是神一贯的法则，呼召在先，差遣在后，塑造在先，功用在后。所以一上来就是这样，这个就是神的方式。所以在加利利，门徒经历到他们的信心起来被更新。所以你要讲回到你的加利利，为什么是加利利？因为那里是你蒙召的地方，神在修复你，恢复你，不是要羞辱你，不是要羞辱你的失败，是要恢复你，重新点燃他早已经放在你里面的护照。为什么是那座山？因为那里是你得着权柄的地方，在使命之前先有启示，在差遣之前先有看见，在托付之前先是遇见。为什么是你呢？不是因为你令人惊叹，不是因为你有多特别，乃是要让他借着你显出他的荣耀，显伟大。因为神他没有拣选那些已经合格的人，够格的人，他就是使那些被拣选的人够格，使这些被拣选的人得以合格。所以使徒被拣选不是为了荣耀加利利，乃是为了荣耀神。他们谦卑，他们是可受教的，他们被使命塑造，全然依靠。这些就是神所使用的人身上的你可以看到的一些记号。加利利山上的信息不只是给那十一个使徒的，这是神在第一个世代中呼召并差遣他仆人的一贯模式。你就是他呼召的仆人。我不是一定在指全职呼召，打从你重生的那天你被呼召去分享他的好消息了，跟人家传福音了，侍奉他了，用你的属灵权柄了，捆绑魔鬼了，打破他的权势了，为别人行使权柄啊。啊，我有这个意念哦。那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，笼统来讲啊，开始的时候呢，读完大学然后想要爬，在职场上想要爬高高啊，然后很勤奋，越爬越高，就有各种的连接，然后有了身份，想要连接这个连接那个，然后做一些很有名的俱乐部的会员。可是我告诉你啊，那些当你快要退休的时候啊，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你知道对你来讲什么才是最重要啊？还有接下来的日子，你的属灵兴盛，你的属灵兴盛。不然呢，你快要退休的时候，人们呢陷入抑郁啦，各种精神问题啦，虽然有很多钱又怎样，帮不到你啊。所以在你还没有来到你人生最后那20年30年之前呢，最好就是要在属灵上建造自己啊，怎样啊，把它放在第一位。你总要有这种态度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神在你生命中居首位，不是你的老婆，不是你的丈夫，不是你的婚姻。当你来到将要退休的那个阶段啊，你之前的那些朋友啊，开 party 啊，开派对的那些朋友不重要了啊，那名贵包包去 party 不重要了。因为当你遇见危机，把你拉出危机，走出危机的不是这些人啊。所以约翰祷告什么？他说，我祷告你凡是兴盛，在一切的事情上兴盛的，身体健壮，身体健康啊。他说他祷告你身体健康，就如你的魂兴盛一样啊，属灵兴盛，身体健康，在你人生的最后那20年30年，在这个地上你真的很兴盛的过你的每一天啊。阿们。不是拥抱你所有的财富。我认识一个人呢，他的邻居啊，住在一个真的很贵很贵的，大概1000万的房子啊。可是他一个人，他有很多亲戚， 在好像英国，那些住过他的房子的，他们哦，他们都是盯着他的财富，他很富了。这个人，我跟你讲的这个人，他很富，可是身边的人在盯着他的财富。所以，如果你在属灵上不要培养自己，不培养自己哦，你等到你将要退休的时候，到时才来培养，可以了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现在啊，不然的话，你将近退休的时候，你虽然有很多钱啊，你很多社会居高位的朋友啊，他们不能够帮助你啊。真正能够帮助到你是神的真理，还有他的灵啊，道与灵啊。如果现在你不建造自己，来到生命中的最后那个阶段呢、所以早年开始的时候，你追求成功，追求名利，可是你忘记，你忘记，你有很多的连接，社会上很多的名人呢，与很多名人连接。可是，当你快要退休的时候，他们不能够帮助你。当你的事业达到高峰，停滞不前了，他们也不能够帮助你。可是你还有20年，你还有30年要走啊，怎么办呢？到时，啊，70岁到90岁，蛮长的一段时间，对不对啊？最糟糕的问题是什么呢？精神问题啊！精神问题的药方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灵啊，医学都不能够帮助你啊。感谢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Amen。这个就是现实的人生了。你是学者，你是文士，那又怎样？你的孩子很多文凭，那又怎样？Amen 吗？是啊，你可以进名校啊，你有很多很好的连结啊，很好啊，他们在一路上可能可以帮你。可是当你到达一个年龄的时候，有些人45岁啊就已经50多岁的时候，靠近退休了，60岁60多，你要想退休后的生活等等，你最好不要有精神问题。如果有精神问题啊，这个世界所有的钱都帮不到你啊。也就是说，属灵上来讲，不要下滑，不要把来教会当做理所当然。哦，我太忙了，来不了。Amen。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好吧，哈利路亚。